请喝茶。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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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两位法师，诸位，比丘尼法师，这个是刚好那边工程的问题啊，刚好才有这个机会来这边，你们的讲堂上课，这个看这个讲堂进进出出哈，从这里经过就觉得这是一个好讲堂，现在来看，有想到就有这种因缘会成熟哈，没想到这是这样的因缘来成熟的，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跟大家来讨论佛法，这也是一件殊胜的因缘。好，那我们就顺着我们上次所提，上次我们应该是谈到第十二章嘛哈。对，十二章什么？
不轻莫学。
不轻莫学哈。好，那因为这个部分呢、我们之前当然有些法师也不一定有听到，不过没关系，我们假如有机会，我们之前所谈的有留下这个录音，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参考。那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稍微再提醒大家哈，这个四十二章经跟法句经哈，算是一个综合的经典啊，它其实也不单只是一部就是我从头讲到尾的一个单独一部，它是有很多重的内涵在里面。那所以我认为这之前也提过，有时候我们法文多啊，但不一定入心啊，杂但不一定有用啊，倒不如针对某些法好好思考，能实际上在我们的身心上起作用啊，这说不定在净化我们的身心上反而更有意义。我们最近这个刚好有机会，前几天也刚好谈到略论，也谈到念佛要略啊，那刚好两个地方。那这两个课程里面都实际都刚好都碰到一些问题，实际上的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啊，我常引的就是最近刚好在改一些学生的作业啊，我们一些大陆同学的作业。那我是跟他们讲阿含经的。那这里面有一个同学就问到说，他经常帮人家助念，他们是修念佛。那有很多老菩萨也很用心念，那念到最后啊，偏偏临终的时候不想念，偏偏临终的时候不想念，那甚至会厌恶。他说他们后来勉勉强强把他念到他死，当然是念到他死，不是他本来是他应该就要走了，只是念到他结束生命啊。他就问我说，那这样他会不会往生？我说这个因缘可多了，这个不是那么单纯就能论的，但如果就一般常态来讲当然不可能，如果一般常态，除非他的其他因缘我们不能定见他如何，但如果从一般的角度来看，他不可能。那为什么一个念佛念几十年都会这样？那这个现象不是，因为这个例子刚好是我们在台湾也碰过的，所以这个很值得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思考的问题啊。为什么做一个我们久修学那么久的，怎么我们念不下去？我们 们怎么会念不下去啊？人问题在哪？这是一个很值得参考的。因为曾经有一位比丘尼啊，念的到九十几岁，到最后你跟他念了、啊、不喜欢。那也有一个居士啊，因为我们有一位法师在做临终关怀，他说有一个居士，那个他先生是念佛嘛，哈，不就是癌末了，癌末他们想说医院说不行了，就在家里，那在家里跟他助念，那一放这个念佛音声啊出来啊，那个因为已经不能讲话了，气到他不能讲话，气到咬牙切齿，还流血这样。那我们就想说，只要我们助念就有用哦，不是这样的，哎，在现实的状况不是这样。那问题在哪里？我们本身是不是从自内心认定这个法？啊，假如你没有从自内心去建立这一份知见。我们现在我一直在强调，这个知见绝对不是说光只是听法这样听过就有用的，而是由自内心能彻底慢慢成为你心性里面的一个抉择，一种抉择，好，它成为转化成你的一个判断力，一种信念，好。所以最近我常举一个例子啊。啊，长期这个例子，假如我待会要从这里离开，走出门，我要不要念南无门？啊，南无门，南无门，不然我要是没念会撞到墙壁。好，所以我一定要提醒啊，我一定要念南无门，然后要念到一心不乱，这样我走到门才不会撞到。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我当然走就走出去了。那请问我没有念？有没有离开念？当然没有离开念啊，我当然一个认知毫不动摇的一个决定键就是不要往那边走，所以我不用开口唱，我不用开口念，我的意念从不动摇的，我知道走出门一定是什么，一定从要走出这一间，一定要从门，就是一种累积下来的一种信念力，它再不是一种简单的认知，简单的一个很笼统的观念，这种笼统观念有时候一听到你念佛机的声音，他知道这个我们现在这种念佛声音，弥陀，我们想到的不是要往生极乐，是一定又有人要死了，因为大概现在已经流行了哈，所以一听到你马上串起的是我是不要死的，所以一听到这个声音他会厌恶，尤其是还想留在世间的人，他会有一种厌恶心，他讲说你怎么你是不是巴不得我赶快死？现在很多是这样想法了，所以他们不喜欢你一开始你没有让他身心做个调整，你就跟他助念，他会很厌恶的。好，那我们自己修道人自己念佛那么多年，怎么到最后还会起这种厌恶心？可见你当初的念佛并不是从自内心认知这个道理。所以一个道理要是能认知，它产生出来的那种正面的力量啊，和你那种勉勉强强的不是由于心开意界所建立的观念呢、啊，其实它对你身心的转化跟它的支持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谈这个是说，对一个法并不是我听很多，而是我们透过很多端正的是那一个能表现在对境界的抉择能力，就所谓的正见力，就是这个正见力。所以这个正见力不是你懂很多，是你改变了多少观念，你改变了那个实际上面对境的一种抉择能力。假如没有空谈，你就可以念个几十年障碍一简单来讲，我最近昨天刚跟一位藏传的佛陀通电话，他要我过去走走，他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非常也直率天真的一个佛陀。结果看一看，原来他有一个部落格，那我也想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部落格哈。这里面刚好有另外一个佛陀有一篇文章在这里面， 啊，那这个文章里面呢，我现在大约我看一下而已的啊。那谈到这个活佛他的舅舅本身也是一个活佛，嗯，那个活佛经常在山洞修，从小就把这个小孩子带到山洞，他说这是我们的秘密，你不要跟别人讲，嗯啊，然后带到山洞里面，他就一直他念他的啊，小孩子玩他的这样。那有一次那个军人啊砍木头啊，没有注意他在底下，就把木头滚下来，就是压重伤。那压重伤的时候，大家就很伤心啊。那这一位活佛就跟他讲：“你们千万不要为难这些军人，我一年到了，你们不要找医生。”他说：“你会不会？”意思好像是你会不会担心？他说：“我尚且不可得，谁在死啊？”很有意思啊。这不是装可以装得来啊，这不是装得来。所以我经常我就在讲那个念佛要略的时候谈啊，假如你现在，因为我们这个例子就在最近年初就碰到，假如你现在得癌症即将要走，这时候突然有人跟你讲有一个名医可以救你的命，请问你会带什么心情？欢喜，明明是癌末了，可是突然一个人讲这个绝对没问题，你会起什么念头？
一线希望，
正常的。但问题你要知道，这一线希望代表什么？对，代表对生死的关爱。这就是我们的人之常情，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佛法当中必须要提早事先抉择。你应该想说好吧，有医就医，没有我随时准备往生。因为什么？因为念佛的念，净土的因缘在于与净土相应，而不是与三界相应。而那一份对生死挂碍的心，其实是与三界相应之心。这一份三界相应的心，就算你怎么念，你不叫做一心不乱。你可以看似声音是一种声音，但你的心其实是多念。所以我之前也一直跟大家讲，所以一心不乱不一定要往定这方面来谈，一心不乱从于你对你所，就要比方说我待会从这里出去，我会不会有第二个念说不从门走，从窗户爬，从墙壁穿，我不可能有第二个念，我就是一念从门出去。我们要建立的是这种观念，所以你看呢、啊，我们现在没事的时候，这种念头好像很扎实的，没问题。但真正问题来的时候啊，那就功夫了。所以，假如我们现前身心有世间众多你向来不是真的面对过他的这种念头啊，临终的时候他就考验你。所以应该事先处理，不是到他我没有准备过，我没有观察过，到时候他起来了，我要凭我那个微弱的念力啊，想要对治他。我告诉你，念佛往生的其实不多，我一强调念佛升天的多，往生的实际上不多。因为这不是我要回谤佛法，是你没有依着佛所说的话做，因为你带着太多的世间念，你并不是真的一心，你不是那种很纯粹的很强的信愿，这不是佛的悲力悲愿没有接引你，是你不够真正的信愿他。如果你真实在临终一念信愿，你那么往生可以往生。为什么？往生的因缘，我当初如果不跟六道相应，我怎么会往六道去？但问题，你容许你有太多世间念，你对世间的挂碍并没有真舍，是？所以你不要以为那一念可以，因为你那一念其实不过是声音一念，但内心的念是众多杂念。所以为什么在我们修学过程当中，对这种众多的心念呢、啊，我们应该提早怎么样审查出来？ 是你看临终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动摇？会啊，谁不动摇？所以我不是讲吗，我们现在很少看到说终于我要往生极乐，没有一个好期待哦。不是，现在说我常问的就是你放下了没有？放了啊。真的吗？啊，不然还能怎么样？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放。有没有真放？没放啊，哪有放？真放的应该是说极乐世界等着我，是不是那种心情才是嘛？对不对？可是你看我们这种放是，我对他不敢信任，但对现前人生我是在扎扎实实的肯定他是实际的。所以不像那个喇嘛，他说我尚且不可得，谁来生死？这不就是吉藏大师的气魄吗？写完死不复论，笔一丢就走。我们丢了赶快捡起来，我们没有那种气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算是起个头，因为我们隔一段时间了。这个最重要是一个这么四十二章经的这种片段的字字片语啊，但它所代表的意义啊，其实如果你深思，你就会有不同的感受。你如果真正了解它，从是真实内心对它的转化，从内心的转化，其实远比你这样轻描淡写懂很多，都强多了，都强多。好，那我们接着来谈，我们不轻默写这个不轻默写这个道理啊。其实我们在闻法的时候，大家试着怎么样？试着用一个最单纯的想法，就是你们试着去抉择啦，就试着学会了从经典里面去增长我们的抉择智慧。一般来讲我们会轻默学，这个就轻未学啦，未学，有时候我们讲轻默学，未学还没学的。为什么会轻？一般来讲我们要做一个肯定，做一个心智上的一个决定，一定有几个资讯让你去判断，是不是？为什么未学会被你轻？你觉得他未学吗？是不是？那你凭什么认为他未学？凭着他比你后来吗？是不是？那为什么你如果觉得他是后来？因为我是从今生开始算起嘛，是不是？从今生算起当然是后来啊。所以像我们这个有一点别人都赶不上的就是年龄。你什么都可以输人年龄啊，不当然有的年纪稍微比我大一点，不过我们年纪大的话，我们有一点好处就是你们永远跟不上我的年龄，因为你大我也大，大我也对。那如果他是正以今生来论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年纪大，我们觉得后学的有时候会觉得比不上人，其实没关系。如果你觉得哈，每次都是被年纪大的看清的话，你可以早点去死。因为你早死早生，以后来一定比人家老得快。我现在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年龄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年龄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对不对？我们今天讲的一个我们今天讲的没关系，先可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年龄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在佛法的修学里面，最重要的是那个慧命的年龄。慧命的年龄，慧命的年龄也不是以一天一天来算，而以你对法的深不深刻来论。所以释迦牟尼佛可以一念间超九劫，九劫一念间，一念精进九劫，所以一念可以有九劫的量，甚至一念可以超越很多生死。所以生死岁月本来是虚假相，是众生的颠倒心才现出时间相，所以你能超越时间，就能超越这个时间相。你超越这个执着，能超越这个时间相。所以未学不是由外来论。好，当有一个未，那就我已学。那何谓叫我已学？那么，如果我们先用一个很平淡的思考，你大概就可以解答这句话。 我们我已学，如果以佛法，当我认为我已学，实未学。为什么我已学实未学？因为佛法的学在学什么？学去我。对，佛法在学去掉我。但当你学很多，但是有一种自我肯定的时候，请问你有没有真实学？没有。因为我们学的是为了去除我执，但你不断在学的时候是增长我执，所以实际上是学而未学。哎，实际上是学而未学，是不是有这种问题？那再过来，在整个修学过程当中，以你过去所累积的因缘，第一个我们要讲啊，学不是用年龄来看。再过来，任何一个众生不得轻慢，因为凡是有众生相，自己啊上是众生者，是吧？所以这个也是我在谈阿含经，如果你们有机会再听的话，这里面我一直在常引用的，就是以色染着缠绵为之众生，以受想行识染着缠绵为之众生，这是阿含经所说的。所以当我不断在利益众生，但我依然在色受想行识染着缠绵，其实我有没有度众生？没有。为什么？我以所谓外表的度众生，障执着有众生之色受想行识。不要说外面众生有没有度，不知道，也许人家上根他能度，但我知道你自己没度到自己，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有任何众生可轻可高没有？所以后来在降慢心是在降什么慢心？降慢心在降什么慢心？修忍辱在修什么忍辱？其实意义真修行就不容易啊。我们在忍辱什么你知道吧？我要忍耐，这是世间人的忍耐。真正的忍辱中忍哪里？忍当我在受外苦，这受外苦而不起嗔，这是世间忍善。但出世间道人之忍，忍什么？我不以起忍辱当中乃至受苦处啊，一直在强调一个实有我者在受苦，因为那个真正这个念头才是让你久远劫受苦的东西。外面的苦不以为苦，那一个一直肯定自我的那一个，现在在接受苦的那一个，那一个才是真正让你苦的。你要忍的不能再掉入那一个认知当中，这才叫真忍辱。嗯，不过这个观念修得下才忍得下，否则我们再忍都容易激荡起来，容易熬不住。那我们如何不轻别人？很简单，就是从那个自我肯定的我处里面去降伏。因为凡是有彼此对立相，即便你乍现什么，你现出我很谦虚，我不是讲吗？我们谦虚是不是美德？世间人视为美德，在佛法未必，那有点伪善。为什么？我实有100分，但我一定只能讲80，但我内心觉得我还要蛮有100分来，所以我们要谦虚一点。所以我们要讲说这种叫做伪善啊，因为这里面多少还有一份在降伏自我的念头啦。啊，讲伪善不应该了，但是不是很彻底？因为这里面即便我们在不敢去彰显我们的优点，乃至我们不敢很直接的去肯定自我，但问题是内面的那一个连结有没有一个自我的肯定？有啊。所以到最后我们很容易落入一种陷阱，就是我们外现谦虚，内实傲慢，没用。所以有些人你要看啊，他你看啊，他不谦虚的，你看他不谦虚，他也不在乎你看他怎么样，他就是我这么一个直心的人，随你怎么样，我从来不认为我好。但当然这里面我讲的是利益，我是要还比的。
你有时候会觉得他这个人是有点傲慢，但其实你会发觉他的烦恼心其实反而不重。为什么？他没有在肯定，他只是他不想去掩饰，他有一个很清楚的对自我的认知。那这种人当然他有他的习性，但我所要比的就是说，当我们视线不是慢的话，其实未必真不慢。一个现出慢的人，其实反而不真慢，因为呢，他也很清楚自己也没什么多伟大了。是，所以慢心来自什么？来自自我肯定嘛，来自一个可肯定处嘛。好，所以你为什么不亲胃穴？因为胃穴实为胃穴。我们今天因为要来嘛，来我们有一个居士在那边帮我们用大寮啊，我们就跟他开玩笑，就说伴你留着，暂时代理主持了啊，嘿啊，因为我们经常都请他代理主持，因为出家人都出来了，就要请他代理主持了哈。当然这开玩笑，不过未必哦。我说也许上辈子段你不怎么样啊，所以今生来这里帮忙服务了，当然这是我们开玩笑了，我说未必了哈。不过国清百路的确有这个例子嘛，啊，有这个例子就是有一位近人啊，在那国清寺啊，在国清寺帮忙煮饭当近人。因为他们一般在大陆丛林啊，我有些近人不能马上随众听法，哎，我去了几个地方也是听法，近人不让他接触，就是等你以后有机会再去，你现在就是服务大众，他们其实分得还蛮清楚的。哎，我发觉这个例子也是这样啊，不过他偷听，他就边在大寮煮饭。哎，烧菜，然后跑去偷听，哦，这样偷听，听一听，因为他很会思维，所以在那个大灶炉旁边入定，那入定那个米当然没煮熟，因为火没继续加嘛。哇，这个负责的那个法师就很生气了，你误了大家的斋啊，好，哦，他本来要把他叫起来，要好好喝着，住持出来说，让他继续做，他就一直蹲在大寮那个灶旁边，就这样一直继续做下去，做到后来他出定的时候，那个住持法师就问他说，你能不能知道你的过去是？他说他知道，他就说啊，哎，我过去是还是这里的住持，那你们现在讲的话那是我讲的，也就是版权所有者，谁能比他行啊？怪不得正是在大殿听的人都还没解脱，那个主犯的已经得到了，也就是说他说他过去曾造个业，所以他要还，那该还的还，并不妨碍他的慧眼，他就这样。所以我们就开玩笑，这个你上辈子不要这样，不过你今天代理住持好了啊。不过我们从这里来讲，你可以刚看到一个近人可能没什么，但他竟然是以三世来讲的话，他未学，他比你早学，还是学的是你现在学的是他的，他是原创作者，你如何去论？啊，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小沙弥啊，看起来比我们更像老和尚。哦，我有时候在一个道场里看到那个小沙弥在过堂啊，我都还没以一种板子，我们那个过堂人下行堂来啊，因为沙弥要先给比丘行堂，行堂完了，那些比他小的沙弥，年资格了，他很小，他六七岁、八岁这样而已。近人要跟他行堂，尽管你近人是大人，也照样行堂。啊，他那个我看他们动作，如果行堂如果一个一个送了，不是，就一个每个人端一个这样。如果不要的话，手就比一下。不用了，比一下。他那个姿势比我还硬，有时候我们想把他捏一下，你比我还像老和尚，他那个动作，一个 小不点，不过听说他睡觉连睡觉都盘腿，我也不晓得是不是真的以前老和尚啊。当然这个不做太多的想象了哈。不过每个人的学习因缘不一样啊，所以在整个学法当中，如果能相应于法上，我们自然能从这一份的分别放下。否则的话，我们难免在整个学法的环境里面，依然用世间法来论定每个人的身份角色，结果把佛法给误用了，是不是？他没有转化到身心来。所以人啊，在不断的滋长自我肯定的过程当中，要能不轻视未学难啊。为什么？我们不就是靠着这个在滋润自我吗？当我不，你看，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东西。当我在寻求自我肯定的时候，我当然会去否定那个跟我不同的，是不是？所以之前我在一个地方我也讲到，曾经有一位，后来他出家了，他人不错。刚开始他要出家的时候，他就说他的学历太低啊，还不到时候出家啊。我就说你不大适合出家，但不是因为你的学历低，而是你这个心态不适合。那以后如果你学历高呢？你学历低，觉得自己低，那意思就是如果你学历高呢？那也就是说你可以看清别人了。我说这个心态如果没改变，你在你在怎么弄啊、哦、怎么想，你不能用以真正的处理的心来看待，你只是用这种心态，其实你很难，你总是那一份对立分别的心啊，对于这种分别心没有的话，你很难真正入法，法很难入你的心。所以这个东西啊，你看啊，随时在修学当中，这个是难。为什么难？难在于我们很少从于法上对于一个自我成长的那个安住的东西的观破它。也就是说，当我们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啊，当我要拿一个跟人家比别人的时候，如果从道人对道人，我今天拿一个我的头衔，拿一个我的东西说我比你高，从你道人来讲的话，你不再告诉我你的缺点吗？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从你道上去寻求安住，但你竟然从世间法去寻求肯定，而这个肯定其实告诉我你是在烦恼中的人。唯有世间人才会在身份上比，在佛法里面只有一味的降服自我。所以当你试着想把别人比下去的同时，其实如果从佛道乃至活菩萨护法龙天来看，就是说你弄得自己越来越低，就是你越往上增其实是往下落，刚好相反。当我在寻求更多的肯定的时候，其实是在寻求一个自己道业的自我否定，看好像吗？好，接着我们来看心行平等啊。好，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来看一下为什么心行平等啊？因为我们很难知道，我们现在讲说哎呀要有平常心，要有平常心，可是明明你不能去强要求平常，你也不可能去要求我一定要平等。我们在修学过程可以要求我们平等，勉强要求，但你的内心明明觉得它不平等，如何平等？对不对？甚至我们要讲一样，我们有时候错误的平等反而是不平等，因为真平等还真有高下嘞，信不信？真平等有没有高下？有啊，依然有高下。真平等有高下，假平等才无高下。真平等是从于体性上去平等， 所谓高下是从缘起边来论，但我们众生往往是在体边论高低，从缘起当中反而不知尊重，是不是这种问题？是吧？有没有高低？当然有高低啊！所以我们见佛恭敬，虽心佛众生无差别。你不要去走到佛前，老兄你好，你不要走到佛前去拍拍佛的肩膀，哎，哥俩好，谁跟你哥俩好？是不是？是平等，但有差别。虽差别，实无一法让你有不平等处。所以我们现在会一个人能真平等，必须要能看到这个缘起，能真正的尊重，就是说我今天好，我如果要生不平等心，你告诉我你凭什么说他不平等，你跟我讲出一个理由，你比他真实高，我讲的是缘起高低，不是实体的高低。你既然要论我实体的高低，那你跟我来谈一下真实高低在哪里，你如何高如何低。所以我们的心行平等，必须要能看到真平等处，这是智慧者才能看到，对不对？否则都光我的内心说我要平等对待一切众生，不可能嘛，对不对？我们这个只要看看啊，我常举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如果我们今天有戏在，有机会来演戏，当然我们喜欢演公主王子。谁要演那个老鼠？那老师你怎么可以叫我演老鼠？那个小老鼠我才不要嘞，对不对？我就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今天假如有机会，我们经常幻想我们是一个菩萨道，哇，非常庄严，坐着莲花，红晃的他方，我们是不是会这样想？看到自己高大庄严的身相，充满。哦、金光晃溢、哦、鹤羽、哦、这样我们想到，你有没有想到自己突然变成老鼠？因为你觉得我才不屑做老鼠耶，因为你觉得老鼠是畜生道，是 你觉得说必要的时候可以当作蛇，你有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不是想随意而转的、哦、我是说你有没有感受你可以长成一只很庄严的蛇，说蛇就蛇，哪有庄严？所以你不容易体谅蛇道有蛇道的思维，你不容易感受到老鼠有老鼠的思维。我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内心讲平等，其实我们是不是能真的放下众生的平等？不容易。当你在看到一只老鼠的时候，你可能认为它非常差，但你晓不晓他也许就是一个非常慈悲的菩萨，为度化鼠辈，所以视线为老鼠。其实以他的外相比你低，以他内心的庄严比你高，你看不到啊，因为你现在还忘不了用你的人的角度去看世间所有事。人可以干动物低，当然换这种角度看不同人就不同立场。我曾经在北美待过一阵子，我们很不喜欢白人对我们有种族歧视，可是偏偏我们这些黄种人看到黑人还真会歧视。你看怪不得被歧视，因为你容许你歧视别人。是那在讲到印度人，讲到黑人，内心就会觉得说、啊、他们身上有味道，他们如何如何。我说茄子茄子，当我们觉得我们被白人歧视的时候，你也就不要再歧视其他有色人种。但人如何放下？因为我们总是带着另外一份的自我肯定去行这种差别的看待。所以当你能看到众生的平等性、啊、你如何心行平等？勉勉强强的平等，那是基于后天的道德观念所形成的一种素养，它是善法没错，但如果要真平等，那还没到啊，还没到，因为你不是真的看到平等处啊。好， 所以我们讲说保持平常心，轮不到你做。为什么？平常者能见一切法不可得，方能真平常。你如果见法有所得，一定时有高低。好，那我们如果能了解这个道理，我们真平等会从哪？从缘起的角度来看。就是缘起的角度，当我无所差别的时候，我能平等于什么？对待一切众生，应其因缘，为之说法。这时候就开始能应机契机而现了，这就平等了，这叫真平等。当把众生平等到一都一样，一样到没父没母，哈、哦，没君没亲，这些怎么是平等？所以以三宝四无之恭敬啊，一人为什么会对一切众生平行一切恭敬法？因为无我故。但以众生处啊，差别处，我能应这个因缘，该行什么善法，成就这个善法。其实这个刚最近在讲律论里面同样的道理。我们很多人嘴表面上知道性空，但不是很能清楚缘起。我们偏空的思维其实很多，那因为偏空的思维很多是存在理论上偏空，但离开的偏空的思维，活在了一个到处有的世界里面。为什么叫偏空？我们对于空的思维的时候，转过来对缘起的因果业果的差别有什么作用？有没有体会？能不能真体会？唯有从缘起的空性里面看到平等，从缘起的业果差别里面看到一切业果的作用，这才是中观真见。所以这里面他就有谈到说，假如我们的空观是有不完全对的话，当我们不管他用空观来思维念佛拜佛，会有一种渺茫着不了力的感觉，对他产生不了有力的感觉。为什么？你偏空了，你那个空度不正确的。你同时能知道他无自性，同时对于缘起的业果你会善于尊重，因为无自性故，业果会成。那既然业果会成，我就会尊重因缘差别。那这个尊重，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在这里先方便谈了。因为这个观念是应该是我们修道人北传的核心观念，要养成不容易。也就是说，当我见到任何东西的时候，我同时能知道心经所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观念很重要。我们很容易知道色即是空，但我们很不容易知道空即是色的道理。很少人把空即是色讲对，讲清楚了。这个空即是色所展现出对业果的尊重啊，你会发觉说，正因为空故，理佛必有其功德。那我们经常讲的理佛必有功德，那是你站在只有自信的，是啊，虽有只你只有自信的理佛，你是信受有功德，但你的功德其实被你那些执着给遮上了。唯有建立在缘起正见里面的尊重业果的这种因缘，这个真功德就显出来。其实我讲这个是开出一个点，也许有机会大家应该尽可能去淬炼这个观念。好，所以要心行平等啊，刚才我讲过了，第一个心行平等要看到平等处，那既能真平等，不是一味的假平等，而是善观一切缘起。这时候面对此众生当以何因缘，就会度，就会不同的因缘。这时候为什么会灵巧的以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态度面对一切众生？因为一切众生平等故，因为无我故，所以能真平等，才能做到，不然不容易。好，再过来，不说是非难。我其实我后面讲到，不说简单，不起心难，对不对？你要我不说是非难不难啊？我不要讲就好了。内心有没有是非？有啊。要让我的是非心死掉才难。要我不说是非不难，对不对？ 像我们现在都不说思维，可是好像最近火气稍微大一点，因为那个智慧现在里面一直燃烧着。对，只是你压抑着，不要讲，不要讲，可是好苦，好苦，好苦。为什么啊？这真的有事有回啊！我这几天真的也又从啊清净处落入红尘，因为被人家请出去处理当用宗教法啊。所以我说几年的功夫毁在一旦，当然未必这样，这也是菩萨道该做的哈。但这里面我想我们对佛法的正观也可以在处理这种事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过失，看到自己的 不堪耐的这些是非，但假如你实际有能力的话，你慢慢可以从法的观念里面又把它降服掉。因为我们处在这个世间有一种顺逆之相，有顺逆之相，那这种顺逆之相，所以我们经常在谈说对跟错，其实这个对错有没有绝对啊？也许有，但其实很大的对错是由你来决定的。为什么对？和你的想法的好几层，有时候你内心里面有好几层思维啊，好几层。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思维里面啊，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有一个是顺着感情，我这方便说的啊，顺着感情不舒服，我就是讨厌，但理性便又知道它其实有道理。而这个有道理是不是真有道理？那是因为你以具身法执跟现在后天的分别法执所建立的道德观念，那是不是完全对？还未必，但它顺应你。而是不是有是有非？还是有是有非？所以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什么叫是非？我们今天在这个世间里面要真的找到一个是非啊，请问依谁的标准？请问标准在哪里？以佛法来讲，你在人天道是是非，在解脱道可能未必就是对哦，对不对？如果人天道它可以顺应解脱，那还好。如果你是以人天心修人天道，而不是以菩提心修人天道，这个人天道刚好把你困在三界里面，是它不是无漏啊，它是有漏善啊。有漏善当然感应有漏福啊，有漏福是以有漏心相应啊，所以当然继续在三界走啊，是。那如果站在这个立场来讲，梁武帝认为他盖寺庙有没有为功德？没有。有没有功德？就看他的心，可以有很大功德，也可以没有功德。为什么？如果以人天心来修，你要论解脱功德，当然是你。如果你是以解脱心来论这个功德，应缘身心，当然有他的功德。是，所以这功德没有一定。这是非从哪个角度来的？所以因此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我们会容易产生哪些现象？理称，一个是非理称，一个是理称。非理称就是盲目的情绪的烦恼的，那理称呢，有道理的，有根据的，可以让你骂的，可以让你有资格生气的，但还是称。称就是称，管你有理没理就是称。那我们现在很在乎的是我对的理称啊，对。像最近我在讲说一个，像我很少喝咖啡，我当然喝咖啡一定是放糖，因为咖啡不放糖就像喝中药一样，因为颜色也一样，对不对？为什么要喝苦苦的我也不知道，但很多很有品味的人一概不放糖啊。那我一概是喝三合一的，因为好像比较好喝，他们说那个实在是很不好，因为他们的品味高。所以我们这个刚学喝咖啡的，喝三合一的放糖的，他们不喝放糖的，而且是自己搅的。 但不管怎么样都是喜欢咖啡，是，也就是说总是是执着吧。当然我是隐世间法，一旦有是非心，这个是非心一定是带着一个顺逆于自己的境界跟我自己的分别。真正的是非在哪里？知无是非可得，应众生量而方便所是非。因为实际上真正所有世间，但是众生业力形成，所以我能知道。我经常，我们把它搞一段，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一个母亲看到小孩子做梦，梦中他讲梦到他被蛇咬到，他很苦，请问母亲会不会否定说，明明假的，你根本是在颠倒，你这个小孩子太笨了，你会不会这样？不会。我能感受他的苦，但我知道不是由蛇来，是由颠倒来。但因为众生不知道，孩子不知道，认为真由蛇，所以被蛇咬很苦。这个菩萨的妈妈能感受到，假如执着真有蛇而被蛇咬，真恐怖，很苦，所以她能感受到那个小孩子的苦，但她可以同时知道这个苦可以不需要。她能不能感受是非？可以。她也会执着是非？不会。